我们继续讨论文献方面的证据。文献方面的证据，文献呢我主要考察了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汉代以来的一些物产物产，就是这地方出什么东西矿产资源这个飞禽走兽、植物、动物等等这个就算是当地的物产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关注这个区域的物产呢？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朝贡的习惯一般来讲就是周边的这些小王朝或者是这个吉尼的这些更远的一些这个外邦只要你认可我中原王朝的这个地位那么其实你是需要朝贡的你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朝贡，所以呢往往在文献中就会记录至少正史文献是这样，就是正史文献比较重视记录某一个地区乃至外邦的当地的一些物产，记录的目的这个意图很明确，就是皇帝知道这地方有什么好东西，那下一次那个你来的时候是不是都得带上那个哈巴狗你都给我带过来，听说波斯那哈巴狗不错哈巴狗是怎么来的，哈巴狗就是波斯东西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历史系蔡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哈巴狗源流》波斯的这就是物产，哈巴狗就是物产怎么来中国了靠进贡的方式，更多的是靠进贡的方式供上来的所以中国有很多物产原本不是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以为我们这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有很多外来的，包括动物、植物这些就不细说了。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区域的古代物产的记录也非常详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在正式纳入到这个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前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前是独立王国，这个小区域是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叫哀牢，这个小独立王国叫哀牢文献中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哀牢夷，夷就是西南少数民族，泛指西南少数民族，夷有这个历史的这种内涵在里面，所以现在可不能随便说谁是谁是西南夷云南同学可千万不要说他们是西南夷，把它称之为西南夷，其实等于就是在腾冲这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文献上把他们称之为哀牢，这不知道是什么发音，不清楚，应该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汉语的对夷吧所以哀牢本身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关于哀牢的记录很早就有了，从《史记》到《汉书》都有记载，但是呢，我们知道汉代在强盛的时候这个最后西南这个区域大部分被控制了控制了，所以在稍后一点的文献中就不称哀牢了，就把它称永昌郡，永昌郡就等于哀牢。早先的哀牢国被汉王朝控制了那么哀牢就变成了汉王朝的一个郡就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就是最高的就是汉代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大体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省的级别差不多，但是它没有省的范围那么大，啊，永昌郡的范围啊，大体上就这么一点，不多啊，就这么一点，啊，讲清了他们的严格之后啊，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哀牢彝这永昌郡他们的物产究竟是什么，啊，好在文献上都记得很，啊，都很清楚啊。我呢，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的太多，啊，你看《后汉书》啊，记这个哀牢的物产很详细，说土地过美啊，亦五谷蚕桑啊，好，总而言之啊，这个说了很多，啊，说了很多，大家也不要一一的去就分析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啊。老实说啊，有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大部分我还是知道的啊。如果我都完全不知道的话，我怎么分析这些物产呢？好，我提示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啊，波蝶，要特别注意这个波蝶，还有像这个水晶啊，水晶啊，琉璃啊，这些东西啊，我要提示大家注意一下。接着我们再看看《淮阳国志》啊，对这个永昌郡的物产的一个记录啊，两项对比可以看出啊，它跟《后汉书》的记录记载的内容差不多啊，大同小异啊。其中这个波蝶、水晶啊，琉璃这些东西啊都有啊，差不多，你们可以看是不是差不多啊，这个不奇怪，因为淮阳国志的永昌郡就是啊原来的哀牢国啊，后汉书讲的是哀牢，这里讲的是永昌郡啊，那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淮阳国志里面讲得很清楚，永昌郡古哀牢国，永昌郡就是古哀牢国啊。好，那根据以上的这个记载啊啊，我把啊所谓的永昌郡或者哀牢国的这个物产呀啊，这个做了啊大体的分类啊，分了三类，有一类是地道的本地的土特产啊，比如说有学者称这个哀牢布啊，那可能就是本地出产的一种布，我推测就是这个所谓的栏杆西布啊，咱们就不说了啊，还有什么梧桐木华记忆为布啊，这些东西啊，可能是当地人啊，根据这个用当地这个本土生长的一些什么植物啊，最后啊加工成布啊。这类型的应该属于地道的本土特产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有出自南海这个区域的，比如像棒珠啊，像棒珠啊，还有别的哈，我就这个只是举了个例，这棒珠是海上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肯定啊，棒啊，这是水产啊，这是水产啊，我想这些东西啊应该是啊，确切的讲不应该属于他们本地的土特产了，可能是出自南海这个区域。还有一类出自西方啊，这个西方啊概念稍微大一点，我在这里把他们概括为印度、西亚等地啊，当然我想也许也应该包括中亚，不好讲。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啊，有一类东西啊是出自西方啊，不是他们本土的东西。那么出自西方的东西有哪些呢？啊，我初步的判断有这个波蝶、水晶 琉璃这一类东西。在这里我想再做一点补充的这个说明。老师，你这样子做究竟是什么目的啊？为什么要注意他们的这个物产呢？从物产中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想哈，这个对于古代这些物产呢，过去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吧，缺乏一种比较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思维就是记录某个地方的这个物产啊，就一定认为这些物产都出自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文献上记录某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物产，但是这些物产究竟是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土的物产，这些所谓的物产究竟是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土的物产，这个实际上啊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分析的。但是呢，以往的学者在这方面恰好非常忽略，非常遗憾地说他们忽略了这些环节啊，就没有。所以这个前人在研究这个连绵道这个交通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特别提这个，没有人特别提到哀牢和永昌郡的物产这个问题啊。所以那简洁的讲，我就是想通过所谓的这个永昌郡或者是哀牢国的这个物产的分析，来看一看这些物产里面究竟啊有没有中亚、西亚、印度这些地方来的这些物产。好，那么可能有一个问题，这个同学要问啊，老师，既然这个你也注意到这些所谓的物产不完全出自于本土的一种生产创造啊，那么为什么文献上它这样记载呢？文献上记载都是直接说这些地方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文献上它没有特别的说明，就笼而统之的讲这些都是本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特产呢？我想，可能跟这个古代国家的这个朝贡心理有关系啊，朝贡心理有关系。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这些边陲的这些小国乃至于外邦啊，来朝贡的时候啊，把总喜欢把他交上来的这些物品都说成是自己的啊，这样子皇帝会更高兴，就是你这个地方出宝贝啊，好，下次再给我拿点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哈密瓜，对吧？有没有新疆同学？有啊，没有新疆同学，但是哈密瓜总是听说过吧？街上就卖的有，哈密瓜，现在大家都知道，称之为哈密瓜。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稍微做点了解，有点历史常识或背景的人都知道，这个哈密瓜并不出自哈密。出自什么地方呢？出自吐鲁番的鄯善，鄯善，吐鲁番的鄯善。那为什么后来就称为哈密瓜了呢？就因为鄯善王背着哈密瓜去见乾隆去到北京见皇帝，皇帝吃了很甜，高兴，问哎这瓜叫啥名字？说哈密瓜。什么哈密的，那就是哈密瓜，但这个故事有一点点民间传说的成分，但是事实的真相啊，确实，哈密瓜并不是出自哈密，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曾经在吐鲁番待过， 当然了，你说现在哈密瓜的这种植范围它是扩大了啊，也许哈密也在种哈密瓜，啊，吐鲁番也在种啊，但是最早的地域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哈密的啊。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在说明啊，就说明啊，这些朝贡者呀啊，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自己得到的外来的这些物产，最后为了进一步讨好皇帝啊，也拿到北京去了，或者拿到这个长安去了啊，拿到洛阳去了，见皇帝去了。在见皇帝的时候呢，这些物产啊，都说成是自己的，啊，不会说哦，这个波碟是我们是波斯商人贩卖过来的，不会这样讲，就说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既然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倾向，就是认定啊，凡是出自啊从我这里从我这里带到中央朝贡的这些物品都可以认定为自己的东西啊，那么那些历史学家他当然不一定知道啊，你说是你的我就记你的啊啊。汉书的作者有可能去哀牢去考察一下吗？那没有可能，这没有可能啊。所以久而久之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记录啊，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记录啊。说到哀牢的物产啊很多啊，但是呢仔细一分类啊，有三种情况：有本土的不错啊，由南海的啊，还有出自西域的啊，出自西方的啊，西域的范围有点小啊，出自西方的。好，下面啊，回头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啊，下面我想回头仔细看一下啊，这些波碟啊，尤其是这个波碟啊，是不是啊跟我的判断接近？就是说啊，它出自波斯、西亚啊这些地方啊，我也得拿出证据，对吧？啊，老师，你说这个波碟不是哀牢的，那就不是哀牢的啊，你说它是波斯的，就是波斯的吗？啊，我也得拿出一些证据啊。好在啊，这个同样的历史惯性和传统啊，使得这个正史中也记录了西域啊，乃至于更远的西方这些区域的国家的这个物产情况啊，物产情况，其中当然也包括波斯国，也包括波斯国啊啊，看看波斯出什么，这是《隋书》的一个记录啊，看看波斯出什么啊，波斯出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个是这个水晶是吧啊，水晶，然后这个琉璃啊啊，那这个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锦蝶，这个下面我有分析。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布，月挪布啊，月挪布。好，这是《隋书》的记载啊，稍晚一点的《铜典》啊，对波斯的这个物产也有记载啊，大同小异。你看，锦蝶、月挪布啊，水晶啊，琉璃等等，这些都有啊，不用太多重复了啊。我还文章中还列举了这个《梁书》的记载啊，还有《魏书》的记载啊，包括《北史》啊，《周书》。啊，大体上啊，这个有波斯传的这些文献我都检索过一遍啊，对这些不同文献中记录的这个波斯的这个所谓的物产啊，所谓的波斯的物产啊，都做过一些梳理啊。那我发现他们的记录彼此有一点出入，但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而我们关注的这个波碟这些啊，这些 这些东西呢，这个大部分记录中都有。